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，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，经历神奇妙的大恩。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。素琴在这里呢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一连14天为听众朋友播出的空中夫妻营特辑。空中辅导每一年举办的夫妻营呢，我们都会制作成夫妻营的特辑来播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为的是让你的婚姻在当中能够得到激励吧。我们知道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，所以走进婚姻的夫妻双方呢必须要持守着婚姻的神圣跟永久性，使得不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遭遇任何的冲击，向心力呢一定要大于离心力，这样的时候呢婚姻就不会出现危机。一个美满的婚姻一定要由双方共同努力的来建立，而且呢要学习共同的来解决问题，并且分担责任。特别是在婚姻里面面对压力的时候呢，要冷静的去思考，寻求协助。要想深深的被爱的话，就一定要深深的去爱，因为幸福的婚姻是无法不劳而获的。那我素琴在这里呢，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夫妻，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学会保持一个愿意付出、愿意改变、愿意去爱的这样一个心态，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。
我愿意为你，
我们爱一生相爱，
让我们心中有爱，相互相知，完全依
你是我的主。
空中夫妻营，爱我愿意，
爱我愿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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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我愿意。
你是我的主。
请我们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21章第3节开始，我想读短一点，不把全段都读出来，读到第8节。3节到8节跟我轮流来读，我读一节你读一节，第3节到第8节，第3节我读，第4节大家读。21章3节说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，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一起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
天就这样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说，没有。
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
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西门彼得，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。
其余的门徒离那不远，约有200种，
就到这里，二百肘大概是100米，100公尺。今天我跟大家时间有限，但我看整本的约翰福音，但是我们的焦点呢是21章，我们的时间呢就规划在21章的上半段，就是第1节到第19节。我们读圣经或者看文章看资料，第一个问题是事情是发生在哪里，英文是 where， 中文是何地。然后呢我们还会问是讲什么人，英文是 who， 中文是何人、何地、何人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读圣经也好看资料也好，简单的问题就是何地、何人、何事、何时、何事、为何等等这几个问题。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多出来的部分，21章是附录，21章整章附录多出来的部分呢表示约翰福音已经写完了，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把它加进去，所以变成一个附录。附录不是说累赘，千万不要这样讲，你没有带的东西你觉得必须要带，要回去额外的花时间跑去拿回来，因为那个东西是重要的，虽然要做的都做完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在那个上水的餐馆吃午餐，吃完了大家都要上车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娟姐妹突然间发现她没有拿她的行李，行李放在那个2楼的餐厅里面，所以呢她就另外赶快跑上去，我们很紧张啊，大家都上车了对吧，为什么要跑回去，因为他的行李，他们行李不能不带，虽然整个的行程我们的人都上车了，但是有一个小娟我们稍微等一等他。这个书也是约翰福音，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呢事迹呢都写完了。怎么知道写完了，现在我就要跟大家看几节经文，首先是20章的最后一小段，30节跟31节，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，基本上你读了这两节经文知道约翰福音是写完了。我来读30节，大家读31节。耶稣在他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并没有记在这书上，
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那约翰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是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千万不要说神的儿子我不理解啊，其实是不理解的，神是神，为什么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对文学的理解了。中国的文学不是这样讲的，但是希伯来人的思想呢，他们是没有我们丰富的形容词，所以他们是用儿子什么什么的儿子来形容这个儿子的特点。圣经很多这样的，黑暗的儿子我们翻译成黑暗之子，光明的儿子中文圣经说光明之子，我们中文话不是这样讲啊，他是属光明的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但是希伯来文化呢他们有这样的特性。所以神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自动想，那么神还有孙子吗，我们是这样想，因为中国人注重爸爸、爷爷、儿子、孙子，我们是注重。但是他讲神的儿子，这个希伯来文化呢，是讲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光明之子，讲他是光明的，属光明的，他是属黑暗的，他是黑社会。我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每个人都是穿黑色衣服戴黑眼镜的，对，黑社会有的时候是戴黑眼镜穿黑衣服，但是黑社会是他们是黑暗的行动，不合法的行动。所以神的儿子是指他是神，是基督。那么约翰福音从头到尾是讲要人信耶稣，也有很多的神迹，所以刚才我读了20章30节，记载约翰福音有7个大的神迹，今天我们不讲，以后会去慢慢看。 也讲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讲话有权柄。他说我是光，我是我是葡萄树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真理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生命。所以呢，你从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二十章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谁。我们的问题是，今天早上用半个多钟头回答，就是为什么有二十一章？刚才看到二十一章是早上打鱼，那地点呢是加利利海，时间呢是早上，长的时间呢是耶稣复活以后，户人呢是有六七个门徒，第一节有讲，大概是七个人。那么在加利利海，有的人可能去过加利利海，有的人看电视看图片看过，有的人将来可能会去以色列的加利利海，很美的地方。在打鱼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看第四节，天刚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，不知道他是耶稣，因为他是复活的耶稣，不容易认得出的。第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那门徒也是挺可怜的，没有东西吃，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你们下网，但是呢，要撒在右边，就在那里，圣经说，有很多的鱼被他们捕到了。那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另外一个神迹，因为有153条，后面我们没有读，就是在第十一节，153条，为什么记载这一段经文？这是我们今天先关心的。但是要明白这一段经文，刚才我讲了，整个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讲信耶稣是神，知道、接受、信他能够得生命。那约翰福音呢，你仔细看的话，他在第一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生命。他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接待耶稣、信耶稣，就有权柄，就有那个权，永居权，对吧？我们说永居权，你到了美国能够拿到绿卡，永居权，这个权柄是那个卡，你有永居权、权柄。我们呢，有一个天国，属神的国度，我们也能够拿天国的永居权、天国的护照、天国的那个卡。来到香港是必定要过海关的，我们在罗湖都过海关，有没有没有过关而来的？非法走进来的，很可怕的，对吧？很可怕，连这个保良局的这个单位的职员他都会找你的，这个是很紧张的，你没有合法走进来，我们都是合法走进来的。但是这是永居权吗？你说这是香港有永居权、中国永居权、美国永居权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没有真正的永居权。永居表示你是永远居住在那里，但是你问一个美国人呢，你爷爷的爷爷在不在？他不住在美国了，已经死了，走了。香港有永居身份证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永远居住在这里的，因为呢，超过150岁的香港人不在香港，走了，走到另外一个真正永居的国度里面。神的国度，你说我现在打算申请，因为我有天国的永居权，就是一章十二节的那个办理天国身份证的经文呢。凡接待他的，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20章31节说，我写约翰福音是为了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因他得生命。所以1章12节就是说，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。所以1章一开始，在12节跟13节，他就告诉你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度，怎么样拿到天国的永居权。而那个永居权是真正的永居权，地上的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、实名证啊，美国的、加拿大的、澳大利亚的，都是临时身份证，临时住80年。有的人是住60年，有的人可能是20年，得了癌症就离开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在约翰福音的中间，也就是大约第10章的时候呢，10章10节，也再次提醒你要填表报天国永居权的 吩咐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呢，十章十节也回应了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，也就是刚才读的最后一节二十章的三十一节。写这么多神迹，为的是告诉你们，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，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得生命。所以来到中间呢，耶稣基督有讲这句话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。很多人讲我来了是要赚钱，我来了是要交女朋友，我来了是要读书，都来，我们都来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了是要给你们天国永居权身份证，为的是让你们得到更丰盛。所以你看，第一章有，中间的章有，现在结束的这章有，这是约翰福音。
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弟兄姊妹，愿你知道主耶稣爱你爱到底。空中辅导与你共勉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约翰福音是谁写的？我们看书买书，书名字重要呢，还是作者重要呢，还是出版社重要呢？这是三样关键的。你看书名，如果这个书名是爱我愿意，一看作者，假如说啊，作者是邓小平，这个爱我愿意跟他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如果作者是一个你觉得哎很有意思的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国内的这个书局看到爱我愿意，良友电台空中辅导出版，哎，作者是周师母与第五届夫妻营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就会买来了，因为作者是你所关心的。谁写的？那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谁呢？约翰。现在我们要看一节经文，十九章的三十五节。十九章三十五节，看见这事的人做了见证，他的见证是真的，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好让你们也信。这里的场景呢，是在十字架下，而这个人是谁呢？上面的二十六节，十字架下面有谁？有耶稣，还有耶稣的母亲。二十五节，然后二十六节说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看，这是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，这是你的母亲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。这段耶稣讲的话是在十字架上讲的，是在临断气离开世界死亡之前所交代的。在十字架下面只有一个门徒，剩下一个门徒，但是呢，他不写自己的名字。这是约翰福音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坚持跟随耶稣基督到底，而且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离开世界，只有他看到，所以他看到了呢，他写约翰福音，所以他不写他的名字，他只写耶稣所爱的门徒，耶稣所爱的门徒，或者说那个门徒，那个门徒。但是我们一直看约翰福音，其他的人都讲名字，比如说讲彼得，就知道写的人不是彼得。其他人他讲雅各，知道写的，就是把那有名字的我们都看完了，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写呢？很清楚，就是约翰没有写，没有写他自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约翰的时候呢，他只说那个门徒。所以你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跑到坟墓那里去看，哎呀，他们说坟墓空了，所以呢就是彼得和那门徒一起跑，是谁？是约翰。为什么不写名字？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不重要，但是他想写，这是他。 所以呢，对他来讲，他的名字另外一个代替的外号，他选一个外号，耶稣所爱的门徒。在那么多外号里面，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以后有七十个门徒，哪一个外号最幸福呢？就是我是耶稣所爱的。这是作者，因此呢，他写耶稣基督的生平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特点，福音书都是讲耶稣的一生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因为作者的缘故呢，我们就说什么什么福音，因为是他写的，马太写耶稣生平，所以是福音，耶稣的生平是好消息，所以叫福音。但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呢，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个礼拜的事情呢，占了约翰福音的一半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约翰福音篇幅的一半，表示十字架的事件重要，也表示这个作者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事情掌握得多。现在都讲完了，到了二十章的最后一节，他为什么又讲最后有几个门徒，有六个还是七个，写上名字了，然后呢他们去打鱼，为什么讲这个？从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能够看到有原因的，有最后附录里面必须要加进去的，基本的都有了，但是还要再补充，这个再补充就是很啰嗦的，就是你再贴上去，但是它是不能没有的。刚才我们读了，现在来看二十一章的第九节，他们上了岸，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和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上船，把网拉到岸上，网里面满了大鱼，一条一条数，哇，五十、五十一，然后五十二，再数一百，一百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，一共一百五十三条。这一次发财了，虽然鱼这样的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我们要想象那个场景啊，耶稣复活的身体，不认出耶稣基督，却又认出耶稣基督，样子不像耶稣基督，却又是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看过的。意思呢，刚才所念的耶稣生平，要么是垃圾诈骗集团，要么是真的。这个就是大家跟我的一个矛盾呢，就是我们看不见耶稣，所以要相信耶稣，不可信所以才要信，可信的话呢不需要相信。大家前面站着讲话的这个人戴着眼镜，个子一米七十几，头发少一点还发光的这个人，现在在这里讲话，大家信吗？不需要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对吧？也不需要证明，我现在在这讲话讲了十五分钟了，对吧？如果大家现在看不见我，假设大家的眼睛现在看着这种麦还有这些东西，我现在没有了，但是我还是在讲话，继续讲，我就要告诉大家，我现在还在这里，大家信吗？这个时候就需要相信还是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不容易相信的东西才需要信心。如果那是真的，如果那是假的，当然我们就要用智慧去判断，耶稣基督真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吗？刚才约翰说看见那事的人就做见证。好了，耶稣复活了，跟他们吃早餐了，也不敢问他是谁了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人类历史上没有复活的。那么到底约翰你写多出来的一章要写什么？周牧师，到底你讲来讲去，转来转去，讲来转去，是要等什么？就是等十五节以下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更容易回答。圣经说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好了，我们明白，很明白，吃完饭问他。十六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能不能回答？能，刚才回答了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讲第二次，喂养小羊，牧养羊，都差不多的意思。好，我知道，是的，主。问题是第十七节， 我的圣经是修订版的，那大家是传统一点的。我们一起来读21章17节，来，耶稣对他，请大家 读来，一二三。
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以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
好，21章17节是这个父路多出来的重要的关键了。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喜乐吗？就忧愁，就忧愁。我们知道前面呢，彼得否认主三次，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知道，我就不读了。18章19章，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，有人说你是他的门徒，对着彼得讲啊，彼得说我不是，一次。第二次另外再问，哎，你是他的门徒啊，彼得说我不是，否认耶稣，而且谎话，而且把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切断。第三次有一个使女说，我知道你是他的门徒，你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，听得出那是马太福音讲的，因为马太知道这个加利利乡音，他关心这件事，所以你的乡音把你显出来，他说我不是，我发誓，然后鸡就叫了。这里我们稍微停一停，人会跌倒吗？
会。
男人会跌倒吗？
会。
妻子会跌倒吗？
会。
今天我要提出来的理由就是，人会跌倒，人会变，就那一刻想错了，他变了，不是，我不是耶稣的门徒。跌倒以后怎么办？给他机会爬起来。耶稣对着门徒，你们有没有吃的？打鱼一整夜没有吃的，预备饼个鱼在岸边。对我们大城市的人来讲，海边沙滩上有饼跟鱼，这是最享受的时间，又有打到的鱼拿来吃到饱为止，对吧？鱼任吃，很享受。吃完饭以后，圣经说吃饱了，这么快乐，现在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当然爱耶稣了，一次两次，但第一次问的时候他没有忧愁，因为没有想到什么事情。第二次再问也没有想到，主啊我爱你。第三次再问他忧愁了，圣经说因为第三次问，但是他没有说因为第三次问而想起他三次否认主。但是这更好，就是因为第三次问就忧愁。对于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，我们没有否认主，但是我们有第三次也做的那个不应该的跌倒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忧愁。而耶稣基督现在叫他忧愁的目的是因为爱他，真正是因为给他机会，所以他忧愁。这个忧愁就可以转化成他真的幸福。那么这个时候彼得的回答就不一样了，同样一个人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个吃完饭的事情，问第一次的时候回答，问第二次的同样的话问，同样的话回答，第三次呢同样的话问，但是人心情变了，忧愁了。这很奇妙的事情啊，人会想到一些事情了，然后他的回答也变了，大致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回答多了几个字。我们读圣经常说同样的东西里面有不一样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就要抓住。马太福音也讲耶稣钉十字架，约翰福音也讲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两边哪里不一样，哎，把那个不一样的拿出来，这个就是要研究的，有意思的，对吧？我们都是人，但是你是男人，他是女人，妻子跟丈夫有很不一样的地方，拿出来，这个就是你们的学问的。你这么不一样，就这么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夫妻，这个是有意思。好了，现在彼得回答不一样的是什么呢？你是无所不知的。 忧愁是前面没有的，就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回答的话里面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也问我自己，耶稣基督是不是无所不知的？我们有没有跌倒的时候？有。谁给我们机会？耶稣基督给我们机会。这就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第一次知道跌倒的时候在小学六年级，我有的时候我也做过这个见证了。然后到了初中三年级，我在布道会里面，我知道耶稣基督爱我，悔改接受主。然后到了高中三年级，我打工，第一个月的薪水呢，我就拿着到学校，因为我在小学六年级做班长，把班上的书费给花掉了。六年以后呢，我有机会赚钱，然后相当于那个钱的五倍，回到我的小学，到办公室告诉老师花掉。这六年期间呢，我信主以后能够重新把以前跌倒的事情把它转过来以后，非常非常高兴，非常非常喜乐。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，六点到七点的那个全能时间，84台，这是香港礼拜天早上能够有的那个节目，也是提醒我们一个节目能够长寿，因为他的爷爷离开世界，而那个节目失败了，没有人再接续下去了。现在主持的30几岁的那个牧师呢，是他的孙子。这个节目又在香港出现了，是美国的一个教会的讲道节目《全能时间》。我们大家都以为啊，五六年前那个节目是结束了，失败了，没有人能够延续下去了。但是今年开始呢，他的孙子出现了，所以呢，那个失败其实就不是失败了，就是他的孙子接续这个福音节目，在电视台里面播出来，香港的电视台播出来，新的机会来了。我们以为彼得跌倒了是他的人生结束，但是呢，他没有。现在他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爱你是你所知道的。所以呢，他第三次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有机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爱他，而且他也爱耶稣基督。今天世界上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家庭最需要的也是耶稣基督的爱。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它是一个附录，讲耶稣的生平都讲完了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讲一下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我们今天也问自己，就是说，我如果是彼得的话，我是不是爱我们的主？我们当然回答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但是连续三次，但是对我们不是三次啊，可能有的人是8次，可能你有做错哪一件事情是做了8次，主问你第8次给你这样机会的，你会想起那件事情。这就是更新，这就是新的开始，对吧？耶稣基督爱他的身体，给他们早餐；耶稣基督爱他的灵魂，使他能够恢复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我愿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庭都能恢复新的关系，而且我们是有这样的机会，有这样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结束的时候写了3句话，一共是4句。第一，我认定每个人都会变括弧跌倒，但这是负面的，跌倒的人也可以起来。刚才我们读圣经，对吧？玉恩姊妹带领我们读的圣经诗篇有跌倒的人神扶持他吗？所以我的第二句话呢，每个人都会变，后面加了一个字好，每个人都会变好，这是正面的、积极的、乐观的。第三句话，每个人都会在爱中变好，所以这个是补充的，每个人都会变，每个人都会变好，每个人都会在爱中变好。好了，第四句，每个人在长时间的爱中都会变得更好。今天没有变好，但是我们不要判定今天是整个比赛的结束，不是，我们要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才能够判定。中国人说盖棺定论，就是他要进入棺材以后才能定他的一生是怎样的，对吧？这4句话 都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。所以我把这四句话送给大家，每个人都会变，每个人都会变好，这个就不是每个人能够相信了，都会变，大家都同意，变好，我但愿如此。第三句，每个人都会在爱中变好，我们大概相信，对吧？第四，每个人在长时间的爱中都会变得更好。愿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临到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首先我们自己的心中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当第三次主耶稣问我们，你爱我更深吗的时候，愿我们的回答也是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，将约翰福音，爱的福音赐给我们。谢谢你使徒约翰，他有亲身的经历，在这里见证主耶稣你是可信的、复活的、全能的、为我们舍命的主，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是让我们在这里立志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，以致我们在长时间的爱中能够长进、成长，变得更好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，对我的爱妻，我要竭尽所能爱她、呵护她、理解她、包容她的缺点，困难的时候能成为她的帮助，忧愁的时候能给她心灵上的安慰。求主保守。主约人，2016年10月3日，空中辅导夫妻营，爱我愿意。
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，对我的丈夫，我要竭尽所能学习爱他，帮助他心里所不能胜过的事，不翻旧账，不看他起自己是不活泼的，相信他一定能改变，胜过自己所不能胜过的，因为神有能力，因为我们愿意成为对方的帮助，主加给我们力量。主约人，2016年10月3日，空中辅导夫妻营，爱我愿意。
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，
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，
让我们一同述说
爱我愿意的故事。
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是来自山东杨弟兄跟孔姊妹。
我们两个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觉得彼此都还挺合适对方的，就结婚了。婚后就觉得平淡无味，就在路上看见别人夫妻都是手牵着手，非常羡慕，然后就心里面我也知道自己有问题，自己身上有问题，光去苛求别人，不要求自己。我去真是那个时候没有信仰，但是那个时候有寻，那肯定是圣灵带领我有一种感动，我想寻求，想我需要有改变。然后神真听了，早就知道我的意念，然后没有多长时间，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就有一个姊妹过来给我传福音，啊，一传我就相信了，我就很非常迫切，咱们现在就祷告吧，你就带着我去，现在就，他说有必须有一个觉知的祷告，紧接着我就要求他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，就信主了。信了之后，还是平淡无味， 自己身上，想有改变，但是呢，那个力量不够，也是经常的会吵架，然后我就甚至有一次，生气，很小的一件小事情，但就是生气，趴在地上就不肯饶恕他，我说主啊，你求你救救我吧，就跟死狗一样趴在地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非常的苦读，心里面非常苦读，非常痛苦，然后就开始起来读圣经啊，然后神的一句话，说就没有别的，就一句话，你要爱你的弟兄，就这一句话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立刻就释放了，就那一句话，如果是平时的话，可能觉得读过去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，可是那个时候，我是深信那就是圣灵的感动，然后慢慢的那个时候也知道神在一路上在引导在带领我，但是呢时间不长呢，然后又开始了，就反反复复的，一直到前年我是陷入了有一个，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，神，然后从那个时候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，我觉得，那个时候神就真的是透过他的话语，透过一些属灵的一些文章，觉得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是啊，真的是跳出来的对我说话，哎呀，那位神真的是啊，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真的是在对我们说话的神。然后从那个时候，现在也是，反正我们正在经历改变，请求神，也是，使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成长起来。怎么说，就是基督化的家庭，带领我们，神也一直在其中在带领我们，神一直在，我神就一直在做工在我们的家中，哎，我求神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把我彻底改变，使我们真的是成为他光明的子女，感谢主。
其实吧，我觉得就是说像咱们大家吧，都是感觉有这种感觉，平时看，哦，从外面看，哦，都非常的好，什么事没有，其实有很多很多小的事情。今天我给讲个小故事吧，我那天看了一个小故事，就说一个老师吧，给黑板上写了几道题目，5+5=10，7+6=13，然后8+4=10，然后下面家长一看，不开家长会嘛，家长一看，哎，8+4能不能10呢？然后老师就说了，你们为什么能光看到那个错的，为什么没看到那两个对的？其实咱们很多时候都无意中或者不经意间把一些小事无限的扩大，其实婚姻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的错误，或者一些失误吧，可以这么说，有可能就酿成大错。所以我们觉得还有咱们这认识神，认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上帝，真的是可以说幸福不是比蜜甜百倍，可以说千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分享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咱们不停的祷告，让你仰望这个为咱们成人之神。谢谢。
泪水浇灌，
以慈爱医治，
夫妻见证会，
我们的爱情故事，
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江西的威弟兄跟黄姊妹。
其实过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之前没有信主嘛，
我就说我老婆一个人我不放心，我就出来观光啊，我就拍照片，我手机上其实好多照片我都删掉了，好大的内存。真的过来学习以后，真的是有两个发现，以前真的没有感受到，一个是这个夫妻关系，以前结了婚嘛，有小孩了，就是自己吵吵架嘛就过去了，反正当然了，因为 我是丈夫，不可能说一吵架就或者打妻子怎么样，打老婆，有时候闹着要怎么样啊，肯定是我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另外就是说，他性子急一点，我性子慢一点啊。有时候做事的时候也喜欢给他打走，因为自己不够慢，而且做得不好，十九八输。然后也个别时候也赢一下，我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这小样子，我好不容易赢一回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会笑他，可能去取笑他怎么样，然后每次过生日啊，还有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之前嘛，结婚不久之后可能买个玫瑰花怎么样啊，纪念一下，然后过后了几年以后，老婆就说，哎呀，就那么贵就不买了哈，可以省一点钱啊，或者那我就说不买就不买吧，就是没有坚持。内心想法可能是女生哪里不喜欢花，不喜欢礼物了，但是我就没有坚持，就平平淡淡的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对这个新主的这个信仰问题，之前也是，我之前就是说受影响，我多多少少了解一点，然后也跟着他去教堂，这在那个地方怎么说呢？就说。在里面交流的时候，就是说唱唱诗歌，放放经书，然后我又不会那个在底下，我就是在这左着左就翻了翻呢，又不会唱，坐在那里好尴尬，怎么样？那个椅子好像有钉子扎我屁股了的，我坐立不安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就真的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对了解，还有这什么说的一样，这个东西说，在这个大家的范围里面，做自己内心的。比如说受这个影响，因为外面的诱惑嘛，就我就说很喜欢左右摇摆怎么样啊，我就是不敢去那种，不敢去，好像是怎么说，还没彻底的就相信主，所以这个就通过这次学习以后，我相信主，那以后在以后的路上也不知道改变多少，夫妻关系怎么样，只是要多交流多沟通，两个人要好好交流，真的，谢谢。
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。其实我没来梁永天的之前，我跟朱师母打过一次电话，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，眼泪马上就出来了。当我没见他朱师母之前，我觉得我听到声音他那么温柔，那么有慈祥，那么那声音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不足，我常常大喊大叫，我常常自以为是，我常常觉得我付出了很多在家庭。其实我们两个都生意在农村，我们也受了不少苦，但是我觉得这值得的。我记得我刚跟他过日子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为什么他什么都不会做。当我上班一天很累的时候，我就说他连个饭都不会做。我跟他说什么，我说我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，我只需要一口饭菜就够了。但是这是我内心的话，我不追求什么荣华富贵，我需要平平淡淡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很多，我常常自以为是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出发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很累，那是我的位置放得太高了，真的，就这么跟我说过，不要把位置放得太高，真的很累。其实往往我做不到的时候，告诉自己你要做到，你是一个人，别人也是人，你为什么有比别人差？这是我自己，但是我很压抑，我很累，因为工作的环境，家庭的环境吧， 我好强的个性吧，不想让任何人瞧不起我。我觉得我思维完全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很自信，其实我内心是很自卑的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就用我自卑在显得我表面上觉得我很自信，这我看到了我自己。真的在今天，在昨天早上，我很想跟我起了很早，我在来这几天我徘徊，我真的很没有觉得我没有好好的爱我的丈夫，我没有做到一个尽妻子的责任，我没有温柔，我没有忍耐。常常觉得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，我没有做到。我只晓得哎呀，就是这个命吧，任劳任怨，靠自己。我常常觉得不靠任何一个人，靠自己吧，自己努力吧。我相信努力能得到很多东西。但是我昨天早上起了很早，走了一圈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我边走边看着天，想着那个视频说的人算什么，你金姑娘他算什么。我觉得神我算什么，你这么顾念我。我不感觉到我很幸福，我没感到我的满足，这就是我心灵的出了问题，真的有很大的问题。但我边走我很想跟我丈夫说，老公对不起，我却说不出来。但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在一起交通，跟他说起我的心声。其实很多时候在家里我们两个之间，我觉得我不尊重你，因为我觉得你不够好。其实真的我老公，我向你说对不起。
我也演得不好。
你很好，你很优秀。其实你开始觉得做家务你不会，但是你因我你觉得我很辛苦，你改变了，你愿意为我分担。虽然我们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，但是我感受到了。其实在很多时候在工作上，我是很因为我很要面子嘛，别人问我同事问我，小黄你老公在哪上班，我说很远，他说你们两个人分居，对，他说迟早会离婚。我说为什么说这句话，因为一个90后嘛。他说我爸妈就是因着内地分居离婚了。我说小伙子你，我说你错了，我们俩的感情是互相信任很相爱的，但是其实总然我不相爱，总然有问题，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我会表现你自己，我会让别人不是说瞧不起我，让别人看到哎，我是蛮幸福的。我说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？我们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？我们是新婚有句话怎么说，小别胜新婚，就是我就让别人羡慕我。所以说在今天昨天晚上就跟我昨天早上不愿意跟他说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坏的，我爱面子。但是圣灵感动我，如果我不单独跟他说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就愿意跟他分享，我们四个人哈，不是我单独两个人啊。不说我其实我很想当着大伙面说，因为人要面子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在爱里夫妻之间不需要什么面子不面子，我应该爱他，尊重他，表扬他。我觉得你很好，老公，你是一个很合格的丈夫，但是我觉得我很不足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但是有一首诗歌很打动我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。真的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也是感谢神让我来到良友电台，看到我的不足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让我亲眼看到周师母还周牧师。当我看到他演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又想出来，为什么？他长得很漂亮，很有女人味啊，真的。 我觉得他很温柔，说的每句话很打动我，我很喜欢看他。那么通过这三天的学习，我来的时候我是忧忧愁愁，背负很多重担来的，那么我回去我要开开心心喜喜乐乐的回去。我觉得在主里真的是得到很多，这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给我的爱。真的我相信，告诉我自己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起点。我相信我靠得住，我什么都能做，我一定要做到一个温柔的妻子，体贴丈夫的妻子，爱我丈夫。真的谢谢。但是昨天我听周师母说的关于孩子教育，因为我很好强，我要求我孩子，其实在4岁哈，我要求他做很多东西，这是我做一个母亲的失败。当时我觉得很惭愧，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孩子那是上帝给我的产业，我不懂得怎样带他，就是说我要我没完成的事情让他去完成，这是错误的。我觉得我从小没有那好的环境去好好的读书教育，我没有，我是靠自己，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我要好好的灌输我的孩子，其实这是错的。真的也求神给我智慧，让我真的是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来教育孩子。真的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梁永天电台，谢谢周师母周牧师，谢谢爱我愿意，谢谢。
我们现在就为江西威弟兄跟黄姊妹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江西的威弟兄跟黄姊妹夫妻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营会，是你自己的圣灵让他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心，坦诚的相对，并且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足。主啊，你让威弟兄看到自己失去了对妻子的那种热情，也疏忽了夫妻冲突带来的伤害，同时你也让黄姊妹明白自己太好强，只看到丈夫的缺点，甚至强迫孩子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没有关心家人的感受。孩子深深的相信这样的一个看见跟感受都是你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在这里恳求天父，你帮助威弟兄跟黄姊妹在你的爱当中更新他们的关系，让他们的生命被造就，让黄姊妹更懂得欣赏自己的丈夫，让威弟兄能够明白要在言语行为上表达爱，求主保守他们的关系，也带领他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，为孩子建立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苏贤英在这里呢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，一连14天的空中辅导夫妻营，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帮助你的婚姻家庭。好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祝福您，再会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还是我的磐石？